大家好，我是小鹿。前一阵子呢，为了想我的妈妈睡得更好，经过各式各样的筛选，最后呢选定德国品牌 Emma。 因为呢它不仅是欧洲床垫销量第一，它在国际上呢还获得75个以上的奖项肯定。重要的是呢， Emma 它有100天的试睡服务，让我们安心尝试。那最后呢，我选定的是 Emma 家的 Hybrid 独立筒床垫。试躺之后呢，我就给他一个 hashtag 叫做云朵般，因为呢这一款床垫它有很强的包覆感，所以躺进去之后就像被云朵包住一样，很舒服，很有安全感。另外呢，这一款床垫的透气度也很好，外层呢有一个布套，它是可以拆下来清洗的。所以最近如果有睡不好想换床垫的听友呢，可以把握母亲节的期间， Emma 的床垫组合最低到55折，那输入早安新闻的折扣码 morning， 额外呢还可以再打9折。相关的优惠消息都在节目的资讯栏，欢迎大家点选连结了解更多。
早安，大家早安。
Hello， 早安，大家早安。欢迎大家来到今天4月16号星期二的全球串联早安新闻。大家早。
早、哦，你的肩颈还好吗？
我觉得也可以问问看大家的肩颈啊，或是久坐的腰啊，肌肉，甚至是比如说早上刚刚醒来，会不会觉得脖子那边紧紧的？
听到久坐的腰，我觉得现在都紧绷起来了。
我们没有要业配，还没有那个烧料组干爹干妈。对，这个既然我们已经这么密切生活，可以这么说吧，跟大家一起密切生活这么久了，很多生活习惯真的是不想分享的。
所以你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经历？
我就不是特别的经历，而且我特别要说，因为我不是医师，我就是从我的个人的经验跟大家分享，也不是要推广什么。因为你知道现在医药相关或医疗相关的知识真的要很小心，所以
我就是没有那么严肃啦，我觉得就轻松一点。
对，
问问看大家聊天室也可以分享一下，大家肩颈觉得很紧的时候，很紧绷的时候都会去怎么做。像我的很简单，我就是去可能按摩或者刮痧，我大概就是这样。
那我已经就病入膏肓了，就是我按摩当下我可以觉得有点舒缓，可是我可能很快有搭个车回到家我又开始痛然后我们家已经试过各式各样的那种软拔罐，就是自己在家的那种小拔罐的器具，然后会发热的按摩枪然后很多东西，然后还有那种可以粘在墙壁上，它是一个按摩球，但是它可以粘在墙壁上，那等于是我直立的顶着墙壁，我就会按到这种各式各样都有。但其实我觉得我跟大家分享，觉得最有效，对我来说舒缓最快的，因为我昨天晚上忽然间很痛嘛然后就是大家冬天的时候应该家里都会有的那个小太阳，就是热热的那个灯
你说是长得像电风扇型的，
对，长得像电风扇的那个
暖风扇，暖风扇嘛对对对，好像是这个名字
对。那有人是把它拿来烤脚脚，因为觉得这样子比较好睡，然后我就是去，但坊间有一种说法，就是它如果对准你比如说必须要血液循环的地方，那其实是很快的可以疏解疼痛对。因为我讲的很小心，因为有另外一派医师他们认为说，其实这种远红外线或红外线的装置其实没有任何研究出来的实质的效果但是以我昨天晚上来说，我大概照了20分钟吧，其实我什么也没动我就是躺在那边，然后让那个灯去照
加热，
很快的那个疼痛感就没有了
让血液循环变好的意思，
应该是血液循环变好，然后镇定一点，我不知道对啊，所以
就像有的人是习惯泡热水啊比如说泡脚，他就也会促进全身血液循环嘛，就是心跳加速啊，会流汗啊，也会让身体感受比较舒适
对啊，那因为我平常那个录下班经济学的时候，其实蛮多医师会来说，中医师会说，有什么穴道其实是连接到肩颈的，包括手就是可能它一路往下。那我其实就是觉得哇，那个好多好难背就昨天我就想到哇，好像可以照一下，结果真的20-30分钟。但是我来说，个人状况可能不一样，而且也要特别注意小心。
昨天蛮热的。 突然想到
开冷气
有点热哦哦哦 OK OK 哦，
对啊，
对，懂意思懂意思，有大家聊天室很多大家在聊，有一些人会去可能试试物理治疗，也是不同的一个路线针灸，对，大家的方式不一样，
对啊，哇，物理治疗，好，谢谢大家。那特别要小心，因为那个小太阳算是台湾电器行的热卖品，那如果是给家中的长辈的话，特别注意，它还是有可能会有一点烫伤，就是你要特别注意它的距离还有强弱度这样子。
对啊，对啊，生活话题。
对啊，现代人的哦，肩颈放松真的很重要，
真的啊，身心的平衡，我觉得一方面也是压力吗？或者是我自己的就蛮明显的，就有一些很大的活动的时候，会莫名的肩膀紧绷，而且那个紧绷很有趣哦，就不是活动结束就会退散哦。有的时候我以为就是我们理性上会觉得，哎，活动结束了，好像就所谓放下了一颗大石头嘛，但是那个石头没有从我肩膀上下来。
对啊，而且他看不见，有没有？我想要把它推掉也推不开，好讨厌哦。
对啊，对，还是要出去走走，
真的是要放松一下。
对，心理上的。
我们最近在讨论一种旅游方式，也可以跟你分享一下，就是我们在想有没有可能，就是我们在讨论一种没有行程的旅游方式，就是我们去到一个地方，不论是哪里，台湾或者是任何我们喜欢的城市，然后我们就进去房间里头。
我们家都这样。
真的吗？
就是只要网络畅通，
对，
起床再决定今天要干嘛。
没有，我们就不去干嘛了，我们就在那个房间里头，就是好好的吃饭休息哦。对，然后品质时间
比较舒服的环境，可能是饭店或 resort 这样
之类的，然后去做做瑜伽，然后伸展这种，然后就是没有行程的旅行。会不会觉得很闹啊？
不然就度假，度假村不就是这个目的吗？度假村就是这样用的吧。
看看到时候肩颈会被松起来。
对，我觉得会哦，我觉得真的会有联动的影响。我这次在纽西兰跟当地人相处互动的感受很强烈啦，就是去到一个 back 的地方以后，就会回头看我们自己平常真的很拼，
太紧凑了齁。
对，可是我们已经紧凑到习惯了，觉得就是很正常啊，那
一个接一个
怎么可能不紧凑，就是有这么多事要处理啊，生活工作的事啊。但就是也世界上也真的是有一些国家跟地方，他们就会觉得一天就做一件事就好了。
那剩下的时间要干嘛？
那时间就打理家里啊，比如说庭院除除草
哦，看看远方的阳光这种。
对，真的很难用文字形容，反正就是真的，他们真的这样生活，
无所事事的美好，
类似，所以我觉得度假好像就类似这个感觉吧。但又过度松弛，也会有空虚感。说实话，
对啊，就是人也是需要，还是只有我们人需要一些使命感、完成的成就感这种。
我觉得是一个习惯的问题，跟偏好的问题。好啦，我们社群时间里聊的
差
不多，
今
天来整理一下今天的四题国际新闻。今天的四题都比较偏像是政府跟商业之间，还有政府跟社会之间的面向。第一题是接续在我们讲过美国政府支援了台积电$66亿嘛，那现在有一个新的颁布是三星对，三星得到$64亿的补助，略少，不是略少，少$2亿，其实很多，就比台积电少。那第二大题则是 OpenAI 之前就在传的消息，现在经过证实也发布出来了，他们设立了一个据点在亚洲的第一座据点呢，是在东京，那接下来会推进更多的日语方面的人工智慧的应用。第三题则是昨天的商业大消息，特斯拉传出来说要全球裁员，而且比例还不少。最后一题则是美国的最高法院推翻堕胎权之后，绝育的比例突然增加了蛮多的，这算是一个回顾整理啦。因为最高法院推翻堕胎权不是新闻，可是经过整理之后发现一个社会上的趋势，越来越多人决定说要绝育不生育啊，这个关联性是什么呢？好，我们就先从三星开始吗？
美国政府对于就是各大晶片厂的这个补助啊，我看起来有一点像是多面押宝，一个都不要错过。嗯，因为呢三星厂就是半导体会在德州有一个先进晶片的制程，那现在美国政府就宣布说要提供三星$64，大概是2073亿元的补助。那美国要提供给这些科技公司，尤其是半导体产业晶片公司的补助，其实也有很多的考量啦，比如说促进产业上面的优势啊，也有增加外交关系的紧密的讯号在里面。那整体来说就是要促进创新技术发展还有贸易跟经济的长远的考量。那美国政府就是蛮慷慨的吗？可以这么说吗？因为我们之前已经有说台积电了嘛，然后还有 Intel 啊，然后这些都是美国政府特别特开的补助案。Intel 跟台积电各是85亿跟66亿，刚才浩尔告诉我们了。那他也担心说接下来美国没有办法自给自足的生产，还要依赖其他国家，所以继续在押宝。现在就是三星的德州厂然后得到了$64亿的补助。
对，这个换算成新台币大家会更有感觉吗？2073亿，真的是哦，虽然已经听起来极高了，可是如果像小鹿刚这样摊开来一比的话，发现还是少于台积电，更少于 Intel。Intel 的补助金额实在是很高啊。那概念上就是美国政府在你说押宝，对，或者是跟各方的半导体去做合纵连横。那这个也是根据晶片法，就是我们常最近真的是最近特别比较常讲的 Chips and Science Act。从这个晶片法作为根据来提供高达$64亿的资金给南韩的这个电子半导体大厂三星。那三星也说接下来的几年会在这个地区投资超过$400亿，那会有20000多个就业机会。
对，所以当地当然应该也会乐见吧，就是这种新的技术转移过来在这边，然后也会对当地的经济跟工作机会造成刺激。但长期下来这样子补助 A 公司 B 公司 C 公司，美国的目标到底是什么呢？最后想要完成什么样的一个大局势呢？这个商务部长就出来讲话了，我们常听到他的名字嘛， Gina Raimondo， 他就是说他希望呢美国可以引领全球，那不仅是半导体 IC 设计方面，接下来在这个产业链的终端制造先进封装，也就是台积电最厉害的领域，还有相关的研发，他也要希望美国是世界第一。对，
他们讲的很明确，这一次$64亿主要用在哪里呢？就是会盖2座晶片生产的设施，还有1座研究中心跟1座封装厂。就是算是蛮直接的讲出来，我们支持你们这个费用，就是要来支持这些东西。那所在位置是在德州的Austin，奥斯汀。所以就是政府支持，政府投资，也反过来呢，三星或者说这些科技厂，它就提供美国当地的就业机会。
一直蛮想要去 Texas 的，因为是之前看美剧吗？那个 How I Met Your Mother 里面呢，一直把 Texas 的建筑，就是跟那个牛仔帽，就是做一个很诙谐、很夸张的对比，就是那里面出产的那个建筑师啊，都把每一个建筑都有什么超大块牛排跟那个超大牛仔帽的那个形状，就只会有这种什么东西都 extra big。然后
真的是刻板印象加上老化，可是到现在都还在流传，就 everything is big in Texas。
对啊，然后吃牛排什么的那种 steakhouse 也是超巨的，我就一直心里有一个印象，但现在一定是不是这样了啦，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片了，但是就是在我心里有一个小小的种子，想去看说到底是不是都什么那么巨。
对啊，我只去过休斯顿，而且待的时间非常的短，所以德州还是很大，还太多地方没有去了，像是刚刚讲到这个 Austin， 或者是德州还有很多其他，比如说达拉斯，这些地方都会很想去看看。
对啊，下次就看到三星的厂了。
那这样是不是应该要先去亚利桑那看一下？
看一下自己台积电
会不会安排一个奇怪的行程，就是美国的外国半导体厂参访。
可是我们看外观应该看不太懂，就是哇，可能
看不到，
很大这样子，对啊，
也不可能，一般也不可能进去，除非来安排一个特殊的采访报道。
我们可以好不好？
又开始。
我们可以，我们可以做很多事情。
好，我们再来讨论。
比较近可以先去东京啦，你猜为什么？
为什么？哦，你就因为第二题吗？
对啊，就要连过来。
好，有顺。第二题就是 OpenAI 的亚洲第一座据点宣布落脚在东京，那会推出优化的日语模型。
哎，你觉得怎么样啊？它是个考量，我觉得好好酷哦。首先，日本的人口真的就也蛮大的嘛。嗯，然后再来，对啊，再来就是日语，怎么说？亚洲那么多个不同的语系，他选择就是日语作为他新训练出来的一批资料模型的语言嘛。嗯，我觉得很酷哎，等于就是 OpenAI 的亚洲第一座的据点就是在东京成立了，这样。嗯。
这个之前在多久前啊？他一年前吗？就是 Sam Altman 那个时候成为一个 AI 金童，就是最热门话题的时候，就已经有在讨论，因为他有去拜访，
岸田文雄。
对啊，
他有跟岸田文雄见面。
当时就在讨论说有可能会是日本，那现在是正式发消息了。而且经过这段时间，也看到更多，比如说大公司微软也明确的支持了 OpenAI 嘛。就这一年来左右的演变啦。那你说是日本，所以现在就觉得没有很意外，因为消息已经放出来
铺陈了。可是它有更多的细节，它为了让这个日本的这座据点 OpenAI 的据点它营运的更好，它去找来之前在 Amazon 日本做云端服务的社长，就是 AWS Japan 啦的社长来出任现在这个OpenAI 日本子公司的负责人，就社长啦。叫做长崎忠雄。
是。这个人选当然也是大家关注的重点。那他过往是在亚马逊的云端服务 AWS 服务。这样子的话就关联性是很高啊。
没错。那除了他在这边设据点之外，当然可以训练日语的模型，可是他也有很多 2B 的用户嘛，比如说汽车啊或是政府啊，他自己可以设置就是跟这个内部需求相关的 AI 的发展或 AI 的应用。对，这个也是他们在这里设据点的一个生意线，这样子。
哇，你说汽车，我看到他是写丰田汽车。那工业是知名的大金工业，还有政府方，有点羡慕哎，其实就会觉得啊，虽然它是一个民间企业，可是因为看到大公司都直接支持了，包括微软，那我自己因为是 OpenAI 的用户嘛，所以就会觉得还 OK 啦。虽然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最近身边朋友有一些人一直在使用比较不同家 AI 的，有人开始在抱怨 ChatGPT。
为什么？
就是说ChatGPT 4明明是付费的版本，可是开始怠惰了，开始偷懒了，
比较慢。
会给一些错误的答案啊，或者变慢也是一个点，要不然就是比较敷衍，就答案的品质下滑。我觉得有一点啦，就是讲直接点会觉得他好像变笨，就是要多下几次指令才好，
他才会给你想要的，这样
就是一开始那个聪明感会有一种不知道是因为边际效益递减还是什么，就总觉得一开始比较惊艳，后来就开始觉得算了，没关系，我再多跟他讲个两次试试。可是大家会去
刀工，
对，会去比较的人，有的用 Google Gemini 就觉得好像很聪明，给更多答案。那就是不用讲那么多话，他好像就会猜到我要问什么。
Gemini 真的蛮好用的
我自己有去测啊。另外还有像 Claude， 就是 Claude Opus， 是别家的。所以大家都在比较嘛。那拉回这一题，我们会讲到这个是因为 ChatGPT 是 OpenAI 的应该算主力产品吧。
我现在再咏唱一下，看看它有没有真的变慢。
那有意思的就是ChatGPT 也相反 OpenAI 也不是只有 ChatGPT 啊，是因为它在22年底的 ChatGPT 得到全球的大量的关注。对，但其实还有很多语音辨识模型，比如说 Whisper 等等的
新的，对啊，
对啊，这几天还冒出新的一个社群软体叫做 AirChat。
对，我们今天早上在纠结要不要，因为它上面就是有 AI 的辨识的服务嘛，然后让它大家，我在猜那个利益是多国语言可以交流，同一个议题这样子。我上去是有看到一些 bug， 然后我昨天也很忙，等我们摸熟一下来跟大家报告，就是看看好不好玩。
对啊，
觉得好不好玩？
我觉得只是有意思，但没有到好玩，没有像 Clubhouse 刚推出的时候那么好玩。
Clubhouse 好好玩哦，刚刚推出的时候，
啊，
很多新玩法。对，
对
啊，
对，但很多因素啦，有人说疫情加持，也是一个创意的说法。
对啊，
对，可是我想连接的是 AirChat， 无论如何它。跟大家分享一个特点，就是他的设计，他是打造 Tinder 的那个创办人 Brian Nogard 做的。那他设计的一个重点是不让大家打字，
对，
所以你要在上面跟人家互动，可是你不能打字，你只能干嘛？讲话，然后让系统平台
辨识
语音辨识。
对，
那语音辨识的能力是蛮强的，他又可以，他可以辨识台语哦，这是我非常惊艳的地方。客语有人测试过也可以，广东话也可以。
Oh.
那我测试了中英日也都可以，那就会觉得哇蛮厉害的。可是好奇他背后是用哪一个模型，我就在猜，因为 Sam Altman 也加入了，也注册了这个账号，
不错，厉害。
但我觉得他只是上来看看，他都没有讲话，
看看也很重要啊。
对啊，所以我在想说，就不确定他背后是不是跟比如说 OpenAI 旗下有一个也很厉害的语音辨识叫做 Whisper。
一起合作，
不确定是不是，或者也许还在讨论等等，但总之这些都算是 AI 的应用了。
我刚刚就在想跟你聊说，看到这一题啊，我其实一直有一个 有点小严肃，大家 bear with me， 就是呢，很早之前我就听到一直有呼声说，中研院应该要出来登高一呼，不论是你说中文世界现在最自由、最多 data， 其实而且不受任何的你说政策或者是政治环境限制的，其实是在台湾，那中研院其实最有能力，而且应该赶快出来做一个以中文为主的大型语言模型。让 OpenAI
有做啊，被骂，
对，骂翻了。而且重点是，这个已经谈了好久了，从16年吧，17年，政府其实也有，中研院也有，就是什么AI 擂台大赛，就是让大家来做，就是针对 AI 训练的东西，语言运用、语音运用、下达指令，那个就是一个大家在竞赛的大题目。只是后来 OpenAI 因为算力变得很高嘛，然后全世界就是变得很快这样子。然后只是你看时间16年到现在一眨眼就过去了，就是现在是 OpenAI 在日本做，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针对中文做些什么？
我觉得我用一个不同观点好了，我用语言的观点来讲一个很无奈的事情，就是中文，你说简单用简中繁中来区分，好像政治比较不会那么不正确一点。很无奈，就是简中资料在全世界是极大量，
更多。
在虽然是自由，我们在一个相对号称自由的网络上，可是简中的资料还是大量的在每天产生而且流通。那你说，那这些简中资料，我觉得更糟或是让我们更难去处理的原因是，很多人也会把这些资料直接简转繁，所以你不能只是用简体或繁体去判断它是哪里来的，所以这些用语其实就已经大量的洗到大家的生活当中啦。像现在很多人讲话都不讲影片，都讲视频啊。
对，然后只要我讲到视频那个聊天室，就会有人说这个女主持
我
尽量改变，尽量改变，
但就是日常习惯什么的，还有像
就是会慢慢混
摄影机相机，有时候脑子一下卡住，讲了摄像头也会被骂，就会觉得 对，那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不管骂不骂好了，但是这些资料的拓展，它的数量，你真的是要刻意的去剔除的话，也是要大量的人工吧，或者是你要再训练一个 AI 去剔除，然后你要怎么让它去辨识？
我听懂你的意思了啦，就是很有可能它在这个世界海量的去搜资料来训练的时候，如果它又冒出了，比如说对岸的习惯用语，
像去年十月被骂，就是因为写说我是中国籍啊，还说我国的国庆是10月1号啊，所以被骂翻了。那这些资料哪里来？当然就是各地的中文资料来的。
因为用简中其实也不只是中国，你看像新加坡、马
来西
亚，对啊，都是。
对啊，是。所以我认为中研院面临的挑战是这个啦，其实我认为是语言资料方面的挑战。
嗯，欸，其实我大学老师都很训练我，他是很语重心长的说，他要训练我们要能够快速的看学术上面的简体字。嗯，因为那个是需要时间进入的，你就是等。
我当年是因为玩游，为了玩游戏，是把简体字练得很熟。
要不然会一下子觉得哦，简体字很刺眼，我就不想看它。
有学习动机，
对，比如说我的学习动机就是老师逼我的，
这也是
一定要看完这样。但他是觉得说，你这样子以后你才可以想要使用的时候有能力使用，而不是坐以待毙，就是，没办法，看不懂这样子。嗯嗯，
对啊，对，这些都是语言相关的啦，那从 AI 衍生出去的重要讨论。好，我们
延伸了
对，来接第三题吧。第三题，特斯拉的消息，
全球裁当然要裁啊。就是我跟你说，我自从那个时候做了比亚迪的专题，去了解就是比亚迪整个企业啊，还有他的董事长未来的这个宏图之后，就是他们真的是没有在 care 价格获利，因为他们背后就是有太大的政府的支持。那如果把这样子的汽车然后要销售到世界上面，那他已经卖超过 Tesla 了，那这个公司怎么做呢？你说开源节流，对不对？节流这个部分现在就是好，大概 1.4 万人，全球啦，分布在全球，很可能在下一波的特斯拉裁员当中就会被裁掉了。
好，把新闻面先讲完，我有太多，你刚开题后太多想法突然冒出来。对，我们讲到是有一封马斯克发给员工的电子邮件被大家注意到了，那就说预计会在全球裁超过 10% 的人力。所以我们是看各方媒体去统整了嘛，因为到去年底为止特斯拉全球有14万多的员工，所以用比例换算起来就是会超过14000人被解雇。那马斯克他提到的是说，裁员的原因是职能重叠了，还有必须要降低成本，所以其实就是直接呼应小鹿刚讲的竞争啊，还有比亚迪的来势汹汹。
对，那还有一些分析师会说，这个特斯拉的压力还有来自于，就是大家有看过吗？那个很像装甲战车，对不起，我的智慧有限，就是 Cybertruck。
对对对，就那台 Cybertruck。
对，很像，它很
真的蛮像的，
然后它很这个直角很多直线这样子，
棱棱角角。
对对对对对，那电动卡车它延后交车了，那好像是它的新车的研发能力或是 deliver 的能力现在都遭到了一些question mark， 所以大家就会想说，哎，这个下一代的电动车生产之前我也没看到，所以对它的信心其实是有一点点动摇的。
我还想到我们不久前才讲啊，他说。马斯克说8月8号不是要发一台 Robo Taxi？
对啊，对耶，爸妈很快齁。
但在这个时间点又减少了大量的人力。
可是每次不论是那大的科技公司哦，说 Google 要裁员。
对啊。
对不对？好像都会报道说，哇，连这个科技业的龙头养老院。
养老院
真的真的，科技圈的朋友都认为是他的那个汰换速很慢。
我觉得不同职位啦，我认识有很拼
很拼搏的，
但也有真的很养老的。
对啊，對好，对不起，我奸笑了两声，因为我认识到的好像蛮多进去都是养老院的。因为我会这么说，是因为他们有很多的时间跟余裕可以去做自己的 tech project， 他们自己有一些小小的创业的 idea，是好像可以同步进行的去做的。
不过又延续到我们刚刚一开始社群聊的，我觉得啊，我们觉得的养老会不会在其他人眼中觉得还是很拼？你懂我意思吗？就还是算已经很坚守公司的职责跟规则了。所以都一切是相对的。不过讲到这个，我刚说很多想法的是。
想法是什么？
是电动车这个主题是不是越来越变成一个中国的主题？以往是美国或者是特斯拉相关的主题嘛。但是它带动起来以后，当然也全球很多国家很多厂都说我们要做啊。可是现在看起来来势汹汹，做到很大触及率的，或者说很大市场拓展率的，就是比亚迪，
还有小米，
对，还有别的中国厂商。所以像是要讲环保的区域地方，比如说欧盟好了，反而也有另外一层考量， 我自己的感受啦，
他们就把这个题目抢过来了。
对，就哎，这个题目本来不是应该要让美国跟欧洲专美于前吗？结果现在中国杀出一条血路，
好视角。可是他杀出的血路，你要看市场上面看的人实在是多，骂的人更多。以小米来说，我在那个我们做的影片当中，很明显的看到，大家是觉得说，你看中国只会抄，因为小米的外观又像什么，然后内装又像什么。嗯，为什么他们会这样说？是因为中国就有能力把这些汽车大厂的，比如说做设计的，然后或者是最主要的负责人，就一直挖，狂挖。小米一开始也是这样子。他的是Google 的第二把交椅吧，我记得就是做 Android 下面的 One Down。过被雷军挖过来，然后做他全球的负责人，然后他就在世界各地去挖其他科技公司的大头，然后来做小米的手机。现在换到车子也是一模一样的，
同一个路线就是，哎呀，就是他们的风格跟做事方式，的确你说在商业上可以有所成长，但是道德上大家或情感上有些人就不是认同的。对啊，可是商业还蛮现实的啊。你说能够降低价格，如果品质又堪用的话，好像就真的会有很大的竞争优势。嗯，好，这是我们今天第三题做了一些延伸。那最后一题做了一个整理啦，社会趋势的观察，我还没有想通欸，为什么最高法院在美国这边推翻了堕胎权之后，越来越多人会决定要绝育，就干脆不生了呢？
嗯，因为我对我自己的身体没有掌控跟控制的权利啊，对呀。那我想要的时候，或者是意外的时候，或者是时不我与，我现在身心状况都不是很好的时候，我希望我可以要有权利决定嘛，这是一种自由嘛。那现在最高法院说你没有这个自由，不行，就是不行，那我就直接不要咯。嗯，对不对？我就直接避孕到最极致，男生女生都有结扎的选项，对不对？嗯，对啊，免得我如果出现了什么意外，但是我又没有选择权的时候，到时候我会面临很大的问题嘛。嗯，是这个角度，是不是对男生来说很难理解？对不起，我没有占性别的意思，但是就是
因为毕竟生理上就是不同啊，这个是很根本的差异嘛。对啊，所以我不觉得这是占性别啊，这就是一个很平时的讨论。那我们从美国的社会现象跟一个观察数据也发现，还真的有男女之别。就是什么呢？从2022年的时候，美国最高法院推翻了宪法保障的堕胎权嘛，就是我们讲好多次的 Roe v. Wade 罗素韦德案的推翻。后来就发现去使用永久节育手术，就传统上讲的结扎手术的年轻人，比例有略微增加，可是重点是在这个增加的趋势当中，女性又比男性多。那为什么要特别拿出来讲呢？因为女性的绝育手术，女生的结扎比男生的结扎手术复杂许多，费用也贵，会贵到2倍到6倍，所以它的挑战明明比较多，但是却还是有一些女性去选择要执行这样的手术。
对，
所以背后的考量就是反映出了一些观念的变化。
欸，很酷，而且进一步的去看，一开始男生去做这个叫做输精管的结扎手术的速度是快的，就是男生有一波
就是绑起来
去做，
对，
绑起来，
对，
应该是绑起来，
对，就是男生之间互相开玩笑，就是你要去绑起来，就对，就是我们有时候身边朋友生很多胎的，家里很多胎，然后爸爸之间朋友之间开玩笑，所以要去绑起来，就是在讲这件事啊。
但女生也去绑起来了，而且这个速度又是，
女生绝对不是只是绑起来，是复杂很多
很多，是不是？就是全称应该是输卵管的结扎手术，就是又更复杂的，比较更贵的。就是一开始这种禁令颁布之后，男生去做结扎有一波，但是后来这个持续往上升扬的比例是女生，就是大家都去做了，没错，但是里面女生又是高的。比例比较高，在时间上面它持续的也比较久，就是很多女生她在想，她在决定或者是在准备之后，她真的去付诸实行。对，有一个时间的变量在里头。
对啊，所以这个观测不是说什么很显著的大爆升，没有说非常多人去提高会去进行绝育比例啊。我这边看到是说出现了些微的攀升，然后最高法院裁决之后， 倒是有比较明显的绝育手术两性都提高了，但是这当中女性的增幅又是男性的两倍以上。
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就是，好，他这个 不允许女性堕胎，那到时候所有的你说身体心理的或者跟任何的你说 social identity 的所有的后果，其实女生的承担是非常直接的，因为那就是在女生的身体里头。
对，
所以为了要避免这样子的状况，我就是一劳永逸啦。
对
啊，
对啊，而且我们刚讲这个研究是针对18岁到30岁的年轻人哦，是在这个年龄层当中出现了绝育手术的比例哦，我觉得真的是蛮让大家惊讶的，因为绝育手术大多都是已经你说好，我们传统一点来讲，好，你说成家立业或出社会有了孩子之后比较会去考量的手术，但是他锁定的是很年轻的族群，当然也不排除这个年轻族群已经有孩子的可能性了，这些都包括在里面。
我是在想说聊天室有人在说有朋友在聊其实都是对自己身体的控制权。
对。
堕胎现在被禁止了。以概念上面来说绝育会不会也被禁止，我刚才想说怎么可能，但是我后来想说其实他们有很多类似的地方啊。
对。
都是一个对于身体生命延续的权利的禁止嘛？那现在绝育是可以，会不会有一天绝育不行？
但我知道，我觉得这个想法有点恐怖，但是我懂你意思，就是所谓 pro life 的人会不会觉得 pro life 到不可以绝育啊？怎么可以绝育？那
对啊，你的男女就是要对这样
哇？我
滑坡到一个极致，有没有？
就是推到底啦，
起来
推到 对推到底的话，有没有可能极端到这个程度？现在用现在的社会看，觉得还不会，不至于吧？
可是那个惊悚的程度，就是像现在大家在看说，为什么最高法院不让你堕胎啊？那个很像逻辑，
就对啦。可是的确，可是管到连不生的人都不能，就好像太严重，那又是另外一个。很极端的程度。好，有听友讲说有些宗教的确是禁止节育，可是没有说哦，那是用一种宗教道德的规范，但不是用法律啊，不是用国家层面的力量啊。我觉得还是有这一层差异了。这是我们今天的四大题。
这当然两件不是完全一模一样的事情，我就是在概念上面延伸下去，
有关联但不是，
对，不是一样的事情。
好，这是我们今天的四大题的盘点，接下来准备要进全球串联的时间，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连线分享你关注的议题。
好，今天蛮多朋友举手的。
对啊，
我先把汉超老师邀请上来了。
汉超早安。
Hello， 小鹿早安， Howard
早安。
对，先补充一下关于这个堕胎权这一方面，就是就是还有一个在美国，就是美国的尤其是在共和党，就是他们的这个基督教保守势力还是蛮强的，因为在这个很多基督教的教义里边啊，就是这个堕胎或者说这个啊绝育就不算是符合他们宗教标准的。所以就是在这一方面，就是很多人也是基于宗教原因啊，在这个堕胎权方面有一些限制。不过在之前，就是很多人都会说啊，在一些特殊情况下是可以这个就是堕胎或者绝育的，比如说是这个女性被性侵导致怀孕，那在这种情况下是这个可以绝育。但是这些年以来，就是往往在这些方面也是越来越极端。我记得是2016年的时候，就是这个在前一届的这个美国大选的时候，因为当时也是这个就是很多这个地方的选举嘛，我就记得当时我们佛罗里达州一个共和党的这个就是啊候选人，他当时就是说这个女性就是即便是被性侵导致怀孕也不可以堕胎啊。Why is that? Because if you get pregnant, even if it's raping, it's God's will. 就是觉得啊，就是即便啊。对，当时我第一个反应就是 fuck，当时我第一个反应就是 fuck you and fuck your god， 就觉得
太夸张了。
对，我就觉得就是啊，就而且这些就是普遍就是讲这些话的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老年白人男性。然后我记得我看过，就是2016年的时候，就是对当时美国这个 Planned Parenthood Director 的专访。就是她是一个女生，然后就问这个，就问她说为什么就是有很多人会反对这个堕胎。 他说哦，很简单，就是因为他们想掌控女性的身体，就是要掌控这种就是权力，把自己的道德凌驾在这个别人的道德之上。所以我一直都是觉得，就是因为我一直都觉得，就是堕胎权真正的选择是在于女性，这个男性是这个 just shut up and watch, that's it。说觉得就是如果说女性想要堕胎 if they pregnant,
自主权啊
yeah, they want to abort it, let them abort it, you know, like, 就如果说你要是一个男性 just shut the fuck up, that's it, 就是我所以就是在这个美国堕胎权议题上我觉得真的是在走一个大的倒退，就说真的 I'm so ashamed of America, 就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标榜这个自由的一个国家去做出这么这个恶劣的事情。好，这是一个题外话。然后就是关于今天的新闻，就是现在是4月16日嘛，其实也是韩国的世越号事故整整已经是10周年了。
10年了。
时间对，时间过得还是很快，但同样就是在10年前的3月啊，也是这个马来西亚航空 MH370 的事件。这两起事件其实现在就是关于事件发生的原因或者说这个最导致就是事件发生的这个原因，其实我们现在都是未知的。那现在就是已知在世越号的时候呢，就是当时是这个船体发生了非常快的转向，导致这个就是船上的很多货物呢直接偏移，导致船体侧倾啊，然后船员是先弃船而逃就是等于把乘也没有给乘客发布疏散令，然后韩国的救援部门也是在事故发生之内的72小时是没有任何的动作，而且这个韩国总统朴槿惠啊在事故发生之后有7个小时是完全不知道他在哪里。那最终是船上一共有476人啊，当中有304人遇难啊，大部分都是这个去参加活动的这个高校的这个高中的学生啊，所以说是非常惨烈的事故。那事故最终处理结果就是船长无期徒刑，其实就是觉得就是还有点像不了了之了，其实。然后后来包括朴槿惠这个被就是弹劾世越号事故也是很大的一个原因，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崔顺实事件，所以是这个就是海运史上一个巨大的可以说是完全是人为的灾难，不仅说这个船员就是船长船员弃船而逃，而且事后这个在黄金时间之内没有进行任何的救援，可以说都是这个说不过去的。那韩国也通过了这个相应的法案，就是包括这个所谓的世越号法案，就是避免这个类似的情况在以后发生。那与之相对就是这个当然现在就是船只打捞已经完成，就是受害者也基本入殓。但其实我觉得就是更让人难过的其实就是马航 MH370, 也是已经是十年前的事情，但是现在这个飞机在哪里其实我们也不知道。
对啊，
就我记得我印象很深刻，就是2019年我在中国的时候，当时是那个就刚刚退学嘛，然后正在工作，然后跟朋友出去吃饭的时候，我就在抱怨，我就说说觉得人生还蛮艰难的。然后我朋友就瞪了我一眼，然后就转过头就说：“你看见那个 hotel 了吗？”然后说：“看到了。”他说：“怎么了？”我问：“怎么了？”他说：“你知道吗？马航的家属在那边都已经5年了。”对啊，所以现在已经是10年了，就是很多人还是没有放弃希望。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些事故真的是蛮令人难过。那更多的就是受害者家属，尤其是得到一个答案的话，其实真的是就是蛮痛苦的。但不管怎么样，
对，连答案都没有。
对啊，所以就是已经过去10年的这个两起非常大的灾难就是希望就是各国也能够吸取教训吧，就是完善相关的制度法规，还有训练相关的，避免类似的情况再发生。就是这样。谢谢
汉超。哇，十年前的重大事故，刚好两则让大家做一个回顾跟很多的思考吧。来，我们继续来连线，看到
Layla。
对， Layla 一阵子没有听到 Layla 来连线。 Layla 早安。
早安。早这样有听到我的声音吗？
很清楚。
OK, 好，我今天想要分享的一个议题其实是这阵子亲子天下的一个专题的报道，其实叫做小乌龟世代它其实有观察到我们台湾其实现今的一个教育现场跟医疗现场里面，我们的儿童早疗人数其实已经突破了3万。那当然在2011年开始的时候我们开始做这个统计，那其实都是在缓慢成长的。那一个以喜就是大家对早疗的概念有比较好了， 可是一个以忧的一件事情是，我们其实在实务现场的观察也有发现到，我们在儿童的发展里面其实相较于过去其实是落后很多，特别在疫情之后。那在疫情之后的时候，其实在很多的实务现场里面，我们也观察到孩子的成长其实有很大的落后发展，而这个其实也是全球的状态。因为包含在日本的研究里面也发现到说，在疫情过后的孩子其实他们整体发展是较过去来说落后了 4.5 个月左右的时间。那这个地方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是因为它包含了一个事情，是第一个是孩子的发展本来就是透过我们在身体感官还有很多跟外界接触的刺激去刺激你的大脑，然后增加你的神经元的一个修剪去做一个练习。但是在疫情期间的时候，我们大部分人都戴着口罩，那很多时候孩子在对话的时候甚至没办法看着大家的口语的部分的时候，也会增加他们在学习上的一个困难。那这个地方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再加上因为在疫情期间的时候，在台湾在做早疗的评估，因为大家都不能去医院，早疗的评估其实要需要在医院的。那所以就会造成很多应该在那个时候做评估的孩子都没有做评估，所以造成我们现在其实整个大塞车。可是一塞车就会有很大的问题，是因为一塞车之后，孩子没办法在及时的时刻得到适当的教育跟他的学习的训练，那整个又往后延了。那也就造成就是说，我们可能整体来说其实，而且很多家长也会觉得好像我今天就可以靠早疗服务不用自己做很多事情，但是我们现在也在实务现场观察到，是其实很多家长都用三 C 养小孩。那三 C 养小孩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孩子在看三 C 产品的时候，他会让他的脑部的多巴胺，他会就是因为这个产生到刺激，就没办法，因为我们就很喜欢。可是我们人体的多巴胺是自己可以产生的，那如果我们长期在这样的状况的时候，也会增加孩子的注意力的不专注。那这个就会慢慢的，那这个其实都是因为成长是一个延续性的，它不是说好像一段一段一段。那所以当他这个延续性发展的时候，就会变成他进入到小学，他或者是进入到幼儿园的这个阶段的时候，他有很多的训练其实没有做到了，包含他的肢体训练、小肌肉的训练，然后还有很多时候我们也会过度的照顾。例如有时候我们会看到很多家长就会把东西剪得很小块，然后或者是可能打成泥状让孩子，可是就会影响孩子在口腔的咀嚼上，他没有力气的训练。那没有这个力气的训练的时候，就会造成他在发音上或者在咬字上就会非常不清楚。所以有时候我在实务现场工作的时候，也会发现很多孩子他的咬字跟讲话其实是非常非常不清楚的，然后也会听不太懂人在讲话。那疫情的期间其实也会发现到，因为我们就是隔着就是口罩，所以我没办法辨识你的情绪，没办法辨识你的状态，
看不到，对啊，
看不到，
那个无关的，
对，所以孩子的社交反应也整个的往后延，那就会造成他在学校的人际互动里面会有很大的困扰，他会不太知道怎么判断，因此也很容易在学校里面产生很多的人际冲突，然后慢慢的也造成人际退缩。因此在现在在我们很多的中小学的实务现场都有发现，因为这样子这个延续性的状态，再加上三 C 产品的过程的时候，其实也让这些孩子产生很多严重的身心状况。所以我觉得因为这个议题其实我还蛮在意的，所以我想说趁着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是可能我们尽量的不要过度代劳孩子很多的事情，然后降低他在三 C 产品上面的使用。因为有时候三 C 产品孩子只是看没有输出，可是我们人类在大脑的发展里面其实是需要做经验上的一个核对，才能让他的成长是比较有好的发展概念。那我在想这个其实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议题，可能真的希望大家关注，因为毕竟这些孩子长大以后他其实也是会变成取代我们，那我们也希望他发展的比较好。但是现在在实体的状态，对，那在实体的状态里面，我们的确有发现现在每一季进来的孩子，就是可能近一年级的孩子，他的整体发展都会让 一年级的老师们觉得他们好像是在中班的程度，因为有很多的基本的技能，他们也可能吃饭好好吃，他不知道怎么样自己吃饭，然后也不知道自己怎么样穿好衣服，对，那这个其实是会造成很多在教学现场老师很大的困扰。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是可以提醒家长，有很多事情可以让孩子在家里开始做，因为包含他的那种就是手怎么抓小的肌肉啊，怎么绑鞋带啊，怎么扣扣子啊，然后甚至让他们自己吃饭，因为我们有看到很多家长都是还是喂饭给孩子吃，那这个其实是一个蛮大的问题啦，所以可能在这里就是分享这个我关心的议题，谢谢。
哦，谢谢，谢谢雷拉。我没有想到一个疫情，可能我们都讨论，比如说成年人啊，工作样貌改变，经济的结构改变，其实很小的事情是，对啊，小孩子看不到戴口罩的大人的脸，然后在3C 的世界里头，他们的自然的刺激变得很少，就变成刚才雷拉讲的一句我吓到，说小一的其实很像中班的。
我觉得还除了口罩以外，还有疫情的时候要待在家 有一段时间，
因为政府政策关系，
对，就是比较少外出跟人互动，这也是其中一个因素啊。对，可是我懂小鹿的感慨，
影响很大，对啊，
就是那个影响比我们想象的都还要大，
而且细微到他后来其实延伸出很多的，你看这是教育的问题，小肌肉，对啊，
对，我觉得比较大的点是会变成同一届同年龄人的落差蛮明显，在小时候出现的 这件事情听起来啦，就是用一个教育现场的角度去思考的话，因为你说如果大家差不多那还好，可是就变成有一些落后的情况下，对老师来说是另外一种教学上的团体教学的挑战。
对啊，
对啊。Layla 提到这个亲子天下的小乌龟世代来了，是一个专门的网页，整理的很详细，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参考。
聊天室我还看到一个朋友说，连到学校帮忙的志工都少了很多，疫情之后。对啊，这个很特别的观察。另外还有说，口罩戴着两年，小孩子也要戴口罩的嘛，所以他自己的发音，他首先他听不到别人正常的清楚的发音，然后他自己的发音，
表情跟嘴型，
对对对，然后还有我看到一个说，学校教的是专业，但是没有教家长怎么养小孩，家长也需要支援，还有被教导。
是啊。对啊，所以媒体像亲子天下这样的服务家长的媒体，我就觉得是蛮好的一个来源。
哎，学校没教的东西可多了，也没教你怎么谈恋爱啊，怎么在婚姻里面扮演角色啊，对不对？遇到挫折的100种 coping 的方法，很多都没教呢。
太多了。好，我们先来连最后一个连线吧，来跟翠翠连线。翠翠早安，从东京连线。
早安，小鹿早安，就是刚好。早聊这题我很有感，因为我自己的侄子就是在疫情间的时候，我姐姐发现他说不太出话，就是去确认真的是迟缓儿，所以他也就是很早三岁就开始接受早聊这样子。对，那不过因为这刚好是在疫情之间，所以其实像刚刚讲的那个口罩看不到人脸我也很有感，但是我姐姐在家她就是强迫，就是早聊治疗师刚刚说你就是要强迫小孩不要用不要用手指，她我姐姐会跟她说你要用说的，她会很严格的逼他。对，然后另外就是因为他也有哥哥，所以其实算治疗蛮成功，就是说他现在已经可以跟一般的小朋友一样说话，只是听到这个我其实真的很有感，而且我姐也会尽量比就是限制他们用3C的时间。对，所以我其实觉得这真的蛮重要的。好，就补充一下。好，那我今天要讲一个我觉得有一点有趣吗的新闻，在日本有点闹，就是我们讲结婚啊，就是你一定要双方同意，然后在台湾的话你要有一个结婚证书，而且你要带证人去证婚嘛，可是竟然今天日本发生一个很有趣不要说很有趣，好，有点无奈的消息。对，他就是呢女方擅自去交了结婚申请书，然后就是在男方不知道的情况下，结果男方就他们就变成了夫妻了。好，这是一个很
为什么这么可怕，这件事有可能实现哦，
是的，有可能实现。简单就是呢，就是男方呢，他是一个在网络上算是一个做那种直播的直播主这样子，然后女生就是好像追他很久，就是他粉丝追他很久，就他在去年十月的时候呢，这个女生就在网络上发表说我跟男生就是结婚了这样子，而且还有拿出那个就是婚姻就是结婚证书这样。好，但是问题是呢就是对，那重点是男方说他完全不知道这件事情，所以他就是一个被害者嘛。对，那
被害
是被害，那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那这实际上就是男生他也去那个就是去公所调户籍成本，
对，
要报案，对，而且他在他的户籍成本上面发现真的他的就是结婚就是婚姻对象有女生出现，他非常的吊诡，那
陌生人出现在他的
是的
结婚对象。
那实际上他们去报案之后，他发现啊，就是因为他们要写结婚证书的时候，男方的父亲是姓氏是用汉字写，但是问题是名字就是名字的部分却是用我们讲的平假名写，也就是说女方并不知道，但是实际上就是成立的。那就是他们实际上也去采访，就是接受这个结婚证书的去公所，他们的意思是说，如果说就是因为其实那个字体全部都是看得出来都是女方自己写的嘛，但是问题是资料好像看起来也没有什么错误，所以区公所表示只要在资料没有错误的情况下呢，他们还是会接受。对，那他当然他们这个接受，因为其实在日本好，就结论来讲就是这个女生算是一个跟踪狂，而且这个男生其实以前就申请过保护令，因为他被这个女生追踪，然后就是可能因为他在做直播的时候可能背后就是你知道窗边的那个景色，可能女生就是不知道用什么方式去查到这是他家，所以他是有被跟踪过，所以他其实有申请过所谓的保护令，禁止这个女生就接近他，可是在保护令解除之后，这个女生就悄悄去做这件事情。好，那大家会觉得很不可思议，对不对？但是我有去查了一下为什么有可能呢，第一个就是我刚刚讲的其实日本在你填资料的时候，就是你的出生姓名年月日，然后家长的名字，另外你要写你出生地跟你现在的户籍地都要写。那其实在你去递交这个所谓的结婚申请书的时候呢，其实你如果说就是你不一定要双方去，而且你不用证人，但是你去的、
好怪，我觉得这个超怪的。
对，然后你
去的然后有资料就可以去登记就对了，你可以帮别人登记，
但是因为实际上有些资料是非常 detail 的啦，所以就是基本一般来讲应该是拿不到，只是因为这个直播主他可能在以前很就是在刚开始的时候，他有时候会提到自己家里的事情，还有是爸妈的名字，所以才会变成说男生为什么女生他在写的时候不是写这个男方爸爸的汉字，而是用他的那个平假去代替，对，拼音去代替。那还有一个就是说，对，今天这个我就是有实际上上网去查，因为其实他在这资料上面的确是没有什么任何问题。那我也跟我朋友，就之前我朋友要结婚的时候我跟他们一起去，其实是你去的那一方呢，他会检查你的就是身份就是那个身份证嘛，就是一些简单的资料，但是如果说另外一方没有去的话，他是不会被检查的，所以这就是一个 bug， 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非常有趣的，因为他今天基本上男方他就是没有，就是你只要主张说哦，我不承认这个婚姻，就是而且你又没有去的话，婚姻是可以无效的。但这边就出现一件非常我觉得很扯的事情，就是虽然说你可以主张无效，你就是可以去控告，但是问题是因为你的户籍已经成立了，所以这一件事情是你要去打，你就是要去那个就是裁判所，你要去申请，
家事法院的概念，
对，家事法院升高，也就是说你不可以直接取消，你必须
要走一个法律流程，
没错。所以其实对于这个，
那不就要半年一年？
对，没错，你讲对了，这是新闻上就是这么讲，也就是说再怎样你就是要打这个就是要打这一场官司。那但实际上官司是可以打的，可是你就是要证明无效，然后你要提出很多的资料，那所以这就是让大家在讨论说为什么日本的这一个就是在婚姻制度上面有这样子的一个你知道一个 bug。 因为其实说老实话，如果你是一个有名人，然后你可能被人家调查身家资料，你是有可能被人家做这件事情的。那当然啦，就是说其实今天如果说今天是女方去男方没有去嘛，那实际上在整个流程登记完之后呢，男女双方都会有一张就是会寄一张通知，是说哦，你的这个婚姻 你去申请了，但是你当你知道的当下，其实你户籍已经也被建立了一个新的名字在你的户籍上面，所以结论就是你还是要去打这个官司。对，
嗯，
好，所以我就是看到这个，我觉得跟台湾制度不一样，因为台湾有证人，但是日本是不用证人的，而且日本在就是这个所谓的婚姻结婚申请书上面比较自由，就是除了官方的以外，你也可以自己去就是下载，你可以就是设计一些图案在上面，可以让你的婚姻结婚证明书变得很可爱这样。好，那以上就是我今天的分享。谢谢，
谢谢嘴嘴。身为一位男性网红，我感到很可怕。但还好台湾的制度不会发生这种事情，所以又安心了很多。
会吓到啊，铁定的。
就是会被结婚欸，这什么
东西？对啊，被结婚。
对啊，好吧，这算日本奇闻。谢谢翠翠带来这个消息。那我们今天的连线有汉超、Lila 跟翠翠，感谢三位的连线，
很丰富。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告一段落喽。明天也是早上同一时间八点钟的时间，那明天星期三也会有我们的 SMC 早科学。
我们就明早见，大家拜拜，
大家拜拜。